好好听 FM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平秀玲。3月27号的今日评评理，来谈南立法院终于出现了非常重大，而且可能会影响深远的法案。那这个法案呢，是在星期二的程序委员会里头，因为经济部宣布4月1号要开始涨电价，而且这次的调涨幅度是 11%。那一般预计呢，可能后续的连锁效应、乘数效应会让通膨快速的飙升哦。那很多引起讨论的包括了这个三铁哦，就是台铁、高铁以及捷运的票价是不是会应声而涨。不过这一次呢，行政院说不会控管三铁票价的调涨。那虽然高铁在去年涨过价，今年宣布暂时不涨价，那台铁的部分呢，则是因应刚刚公司化有所谓的 3% 报酬率的财报要求，所以台铁势必要涨价。另外捷运的部分呢，则目前呈现比较不明确的状况，因为行政院说呢，依照试算呢，那捷运以北捷为例，只会涨1%的这一个成本哦，所以理论上不应该涨票价。但是呢，北捷自己的算法呢，是3年以来啊，这个电价总共涨了54%，所以到底是1%还是54%？那当然，行政院的角度出发是涨幅非常的微小，所以不需要调票价。那北捷的角度呢，是3年哦，从这个2021年开始涨15%，接下来是17%，接下来是15%。那这一次呢，涨的15%加起来，这3年来总共涨了54%。所以呢，票价如果不调整的话，成本压力会非常的高。所以未来在这个交通费用上面呢，台铁是确定会调整哦，那高铁暂时冻涨，那北捷的部分、捷运的部分呢，目前仍然在观望哦。不过到底是1%还是54%哦，居然通通都是官方单位哦，不管你是行政院、你是经济部、你是台电、你是台北捷运公司哦，都是官方单位，都是政府的国营事业哦。结果居然对于这个电价调涨的幅度的看法有这么大的落差哦，简直是天地差别这么大哦，一个是1%，一个是54%哦。这个人民到底要怎么相信这个政府所公布的相关的这个数据哦？而这个数据呢，只是在安民心，还是在美化造假哦？那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计算的方式跟解读的方式哦。就像这两天在宣布调涨电价之后呢，经济部跟行政院当然是要告诉大家哦，这个调幅非常的小，不会影响一般百姓的生活。那不断的淡化，不断的这一个轻描淡写说电价调涨不会有后续的通膨效应啊。那包括了经济部找出了一家没有烤箱的面包店，告诉大家哦，即便像面包店呢，每天所增加的电费也只有2块哦，所以一般的民众如果懂得怎么样子节电的话，每天调涨的电费可能只有1块哦，那这是另外一个非常荒腔走板的试算哦。它的试算方式是4月1号开始涨电价，那等到了这个6、7月的时候会有下月电价。假设呢，你在下月电价的时候，你用的度数比你平常4月1号的时候用的还要少的话，你知道度数少，你的电费就调涨的少，你就变成你只要每个天增加1块钱哦，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试算公式哦，因为你怎么可能在夏季的时候用电量比你不是夏季的时候用电量还要少？那符合这个经济部所试算的每天电费经过 11% 的调整之后只要涨价1块钱哦，这简直就像是在实验室里头用假的变数制造数据、美化数据，就为了要得到诺贝尔奖是一样的道理哦。那涨电价这件事情当然会有内在外在台电亏损以及国际的相关的原物料价格的波动等等的因素综合造成哦。那最严重的当然是台电过去3年呢，硬撑不涨电价，过去3年硬撑在这一次呢一次爆发出来哦。那现在在涨 当然就涨幅会比较大。那过去三年为何不逐渐陆续的涨电价？对民进党来讲，这个有政权交接保卫选举的相关的复杂的政治因素，所以过去压抑电价，不让电价涨，压抑通膨，用不涨电价的方式压抑通膨，用政府的预算去补贴，用超收的税额去补贴，要压住电价，压住通膨的原因，并不是专业的经济考虑，而是政治考虑，当政治凌驾专业上的考虑的时候，此时此刻会一次涨这么大的一个幅度，一方面当然现在是两个选举之间的空窗期，那此时此刻涨电价最不会影响到选票，那民怨抱怨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的记忆就没有那么深刻，这可能是民进党的盘算。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在这个陈建仁内阁，其实说陈建仁内阁应该说是蔡英文任期，那即将卸任的蔡英文任期内涨的电价，未来账是不会算在赖清德的头上，这对于赖清德未来的施政也许是有一定程度的拆炸弹去地雷的这个效果，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效果苦的可是老百姓，因为你一次要涨足11%，那分段涨，如果九月再开电价审议委员会的时候再涨的话，那业绩啊政绩啊就算在赖清德的头上。民进党对于这一个选举选票的算计啊，永远都凌驾在经济的专业之前，所以这次的这个电价的涨幅惊人，连央行都忍不住要先预言式的升息，那这个升息呢蛮大一部分，就是担心未来的通膨会因为电价的调整而大爆发，所以先来预言式这个预告式以及这个防范未来可能会推卸责任甩锅给央行，若发生了这个通膨的状况的时候的一个升息的突发性作为，连央行都知道要有预言式的升息，那经济部做的则是，美化数据的荒腔走板的试算图表，就告诉大家，这一次的这个电价的调整恐怕会发生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是经济性的，但是呢这一个调整的方式，是政治决定所造成的。于是在立法院里头程序委员会呢，这一个蓝白联手要求这个电价动涨，就这一次，没有那么好过，不让民进党政府那么好过，说涨就涨了。那这个制衡监督的机制现在路障呢，由立法院架出这个巨马，这个有关于电价调涨的巨马，程序委员会以10-8通过，在星期五的立法院的院会当中，要先请经济部台电来报告那能源政策、能源结构以及成本的试算，到底为什么这一次电价是调涨这一个幅度，而这一个幅度的这个电价的调涨有没有其他可能性的替代方案，这一个调度调节等等，那 11% 是不是合理，都要求要由这个经济部先做报告，先做质询专案报告质询，那立院同意之后才可以调涨这次所宣布的电价调涨幅度 11%。 那也就是说在立法院设定了一个拦截网，要求民进党政府，把涨电价的所有的资讯公开透明的说清楚讲明白，那事实上包括了民众党包括了国民党在这方面呢，在这一次的电价的调涨当中，都可以看得出来，是让民进党在执政上不再像以前，这一个行政院只要宣布，立法院如同 立法院的行政院的立法局一般，碾压式的通过。那在院会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议之后呢，在委员会当中，也排了专案报告，那蓝白联手对于电价调涨这件事情，要给民进党政府一点颜色瞧瞧，那即便最后不能挡下也要说清楚讲明白，要民进党为错误的能源政策先认错道歉，那再进行后续所谓电价调整的相关的动作。 那这也是展现了在立法院的生态三党不过半之后，一个全新政局的运作模式哦。过去大家常常在国际新闻上面看到美国的国会让美国的这个政府几乎停摆的新闻那非常多次，要透过政治协商、政党协商，那这一个执政党必须在某些政策上面做妥协交易，以及呢正视问题之所在，正视国会的需求之后，政府的预算才能解冻。美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遇到政府恐怕要关门大吉的新闻，这是美式民主的常态，而美式民主的常态未来可能也会是台湾国会民主的常态。以上今天评评理，谢谢收听。